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本既惊心动魄又情节离奇，但是又是非常之令人深思的纪实历史文学著作，就是刘建业所写的明清十大奇案。刘建业呢，其实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历史研究者来的。他是80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但是他除了研究抗日战争史之外呢，他都很喜欢研究明清两代的一些经典的奇案。当然呢，这一本书呢，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著作。因为他要用普罗大众愿意看的笔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加入一些艺术的加工。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当然是比较愿意看生动深刻的历史类纪实文学，就多过看严肃的历史类学术研究。因为毕竟大家都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有时如果下下都看一些哇不停地要深入分析、深入研究、阅读大量文献这样的著作呢，是会感到有些吃力的。所以我就介绍大家看这一本《明清十大奇案》。在这么多件奇案里面呢，我认为最值得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山羊凶杀案。这件案其实是发生在清朝嘉庆13年，即是1808年。这件案的案情呢，是非常之曲折离奇，而且呢是令人感到相当之震惊和痛心的。其实当年呢，这个江苏省啊，遭受连年暴雨侵袭，爆发了特大的水灾，很多居民呢都真是被迫啊，是离开家园啊，因为要避免洪水的吞噬。嘉庆皇帝呢，其实本来呢都是拨了很多钱落去修治堤坝，而水灾发生之后呢，亦都是拨了很多钱呢落去地方那里呢，是赈济灾民的。但是无奈呢，清朝啊，去到嘉庆年间呢，吏治已经是极端腐败，很多的治河经费已经是被各级官员侵吞，那些咁嘅堤坝其实是豆腐渣工程，而且很多官员都将水灾视为发财的良机，因为有水灾自然就要有赈灾款，他们又可以继续贪钱。这样的情况之下，嘉庆皇帝就责成两江总督铁保，要派出查镇委员，即是简单地讲，就要派人去 check 数，总不能够几十万两咁放落去，都是打水漂，益晒啲贪官污吏噶嘛。于是乎，铁保咧就拣中咗其中一个新科进士，叫做李玉昌。李玉昌咧系一个山东即墨人，30几岁就考中咗进士，满怀报国嘅期望，觉得一定要为民请命，都唔顾得咁多身家性命嘅安全。于是乎，佢就去到山阳县呢一个地方去调查啦。当其时的山阳县的知县叫做黄新汉，这个人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卑劣之徒，见到有水灾发生， 就乘机大捞特捞。呢一啲饱受摧残嘅灾民，喺水灾发生嘅时候被迫离开家园，唉，露宿喺嗰啲荒地上边搭个棚，又冻又肚饿。头几日呢，官府都会俾一啲粥佢哋食嘅，佢哋去排队领粥，但系嗰啲粥啊越嚟越稀，过多几日连啲粥都冇埋。结果嗰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有啲都已经系挨唔住饥寒嘅侵袭，陆续死去。但系山阳县嘅县城就张灯结彩，起咗好多牌楼，欢迎查镇委员。当然查镇委员就唔系得你郁昌一个嘅，有十几个查镇委员。咁好明显呢，黄新汉就系想粉饰太平，而且呢系可以用吃喝玩乐同埋利益收买呢，令到呢一批人唔会认真去查佢条数呢。不过李郁昌系一个异数，佢冇直接入去县城，而系带住几个随从李祥、顾祥同埋马连星呢，系深入灾区现场。在六日的时间里面，他亲自去到那些灾民居住的地方跟他们倾偈，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得到救灾物资。从他们口中他发现根本呢就除了几本稀粥之外就什么都没有，后来连稀粥都没有。那就了解到其实黄新汉呢是贪污了很多赈灾经费。他们的赈灾名册呢其实呢都是他一手伪造的。有些灾民呢已经是离开了这个县，是另寻生路，但是个名字呢仍然写在个名册那里呢，就继续就虚领赈灾款的。黄新汉发觉为什么迟迟这个李郁昌都不来县城跟自己见面，就知道他一定去了灾区那里调查。他当然就担心自己的罪行败露，这个是杀头的大罪来的。于是乎他就决定尝试呢去收买他，找一些中间人跟李郁昌说，如果你愿意帮手呢遮掩过去呢，就可以奉送一万两银给你使。但是李郁昌就严词拒绝。於是黄新汉就派了自己的心腹包祥，就去找李郁昌的仆人叫李祥呢，就商议对策。其实李祥同埋顾祥、马连星呢三个李郁昌带来的仆人呢，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他们已经是很不满跟住主人太辛苦了，放住舒适的县城不住，走去跟那些贫困的灾民一起居住，唉，没啖好食。原本呢想着可以发大财，狐假虎威，跟着个主人呢就可以自己攞到不少好处，点知就得个吉，就非常之不满。而包祥呢就已经给了100两定金，就叫李祥想办法呢偷了李郁昌收集的资料，将它销毁，咁样呢就可以分3000两银俾佢哋三位平分嘅。咁李祥当然一口答应啦。但係点不知呢，李郁昌嘅防范非常之做得到位。嗰、那个账簿呢係攞嗰啲严密咁样去将佢呢攞铁链将佢锁住，睇得好紧。咁想偷偷地半夜三更，李祥都冇办法将个账簿偷出嚟。咁样黄新汉同包祥都非常之着急，如果李郁昌将呢一啲罪证上交俾两江总督铁保咧，咁样佢就真系人头不保啦。而且有份侵吞赈灾款嘅人又点止黄新汉一个咧？黄新汉只不过系嗰个县嘅知县，佢都要将佢个所得层层上供噶嘛。更何况查镇委员入面，起码有过半数都是一样见钱眼开， 只要好酒好菜再送钱呢，佢哋都唔会认真嘅核数㗎喇。但係你郁昌係一个异数。咁样嘅情况之下，既然偷唔到罪证又冇辦法收买，於是黄新汉就恶向胆边生，决定要将李郁昌害死。於是乎黄新汉呢就用饯別嘅名义呢就邀请李郁昌都要嚟。所谓食返餐啦，大家都係同事一场。其实李郁昌呢始终係涉世未深。既然呢你已经决定要检举佢，仲去佢嗰度食乜嘢饭呢，最好就越快离开嗰个县就越好。咁但係佢觉得急情而难却呢，咁佢就去喎。结果呢去饮就饮到自己呢就醉醺醺返嚟。於是乎李祥、顾祥同马连星呢就諗办法杀死自己主人。首先佢哋将嗰啲砒霜放喺一杯茶嗰度。当李郁昌因为饮得酒多瞓瞓下觉话叫李祥入嚟。因为要口干俾茶佢饮，於是李祥就俾咗啲杯掺有砒霜嘅茶佢饮。结果饮咗之后冇几耐瞓瞓下就个肚好痛，就大叫。大叫呢呢三个恶仆李祥、顾祥同埋马连星惊个主人死唔去呀。结果呢李祥就揿住佢。顾祥啊、马连星啊嗰啲呢就一起冲上嚟呢，有啲係揿住佢，有啲係攞条绳勒住佢条颈。然后李祥就话我哋都唔能够再服侍你啦。结果呢係监生就将佢勒死咗。然后呢就制造一个假嘅自杀现场呢，就将佢做成係吊颈自杀咁嘅假象。咁第二日当然就装模作样就去报官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呢，这个黄新汉就派人去是这样看一看，哦，我收到个报告，是吧，现在呢这个李郁昌呢他呢就自杀死了，看不开，心事重重。咁但是啊你都要上报给这个淮安府的知府，都是叫做黄谷。咁这个人呢当然亦都是一个贪钱的人。咁啊黄新汉呢就给了2000两银佢。咁当然请佢呢就係、是、帮手確认即係呢个呢係真係一个自杀。咁黄谷呢就亲自带住五作呢去山阳县嗰度呢就检验呢个尸身。那个五作呢开头都话其实嗰个情况呢因为个死者嗰啲颈有啲勒痕。咁而且呢嗰啲手指甲有啲骨都反映到有青黑色，都似係中毒。又不是像完全自杀，但是一开始他说是像自杀的时候呢，这个黄谷都说好好，是吧，但是当这个五作一开始想改话但是像中毒多一点，立刻他就发火，你这个五作根本呢都是业务不精，明明你又说他是自杀，整整下你又说他像中毒，我要打20大板。哇，那这个五作吓到立刻就说重新再验过都是上报，不是我搞清楚了，他真的自杀。结果呢这件案呢就定性了是自杀。然后呢就层层上报报到去这个案察司报到去这个巡抚最后就由两江总督就定性。其他的官员呢因为呢譬如是报政使或者其他的上级机关，有很多人呢其实已经是收了黄新汉的贿赂。有些呢譬如好像秦虎汪日章铁保这些平时办事呢就糊涂昏庸也都比较懒惰。既然都大家都说是自杀了，那就说自杀咯。唉，如果这件案就这样结束，那么一个正义清廉的正直的官员就这样就死得不明不白。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黄新汉以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的时候，就写信呢就给李郁昌的家属，咁就找他们来认领死尸的。咁当其时呢那个妻子其实临时当然就喊到死去活来啦，因为他们两公婆 都好恩爱李玉昌咧，佢平日嗰个人啊，亦都系对妻子好有情义，对朋友好讲义气咧，亦都系一个好孝顺嘅人啊，所以个人缘亦都好好。咁佢个族叔叫李太清，其实系一个阅历丰富嘅山东铁汉，亦都系识啲武功嘅。佢始终都觉得个侄一个死啊好可疑，一个人咁难得啱啱考中咗进士。前途无可限量，又做到候补知县，身负重托嚟到查真，点会死得咁容易？会自杀睇唔开啊！于是佢就亲自去山阳县嗰度咧，作为佢嘅家属去认领嗰条死尸。呢、这个县令啊，黄新汉咧就摆出一个好热情招待嘅样，一方面就表示好痛心啊，一个咁有为嘅青年咧就咁就死咗。啊！我作为佢个同僚咧，唉，我都觉得好难过。啊，老人家，你山长水远嚟到，但系我哋呢个县城嘅小地方，咁咧，我都俾翻150两你做路费，就翻翻去家乡啊，尽快入土为安啦。而且咧，就将嗰个棺材咧已经系上咗钉板啦。咁样做个目的。就是不想他开棺嘛，看到他那个死的样子，那而且呢又交了遗稿给他，但是那些遗稿有很多都是一些李玉昌平时写诗写文章的遗稿，那些跟查账相关的资料当然大部分十居其九已经是被他销毁了。但是李太清的阅历丰富，他觉得太过反常，他的侄是来查账的，这个被调查的对象竟然会这么热情招呼自己，他们有什么时间相处，他相处这么短时间，短短未那两个月左右，怎会这么痛心 而为什么会一个对自己一个平民百姓会这么热情，觉得其中必然有可疑、一早就封好了个棺材板，当然有理由解释就是说、担心天气闷热、处理死尸困难，帮你处理了，但是他都觉得是不正常。再检查一下那些遗稿，竟然有一张字条就写着山阳县令欲以利啖玉昌，玉昌不敢受，恐负天子。这张字条就是说这个山阳县的县令其实呢他 是有冒领赈灾款的，他就冒赈他想给一些着数去贿赂我，我不敢收受，因为这样做我会辜负皇上的恩典。百话一说，竟然在一沓咁嘅诗文遗稿入面有一张咁嘅小字条。当然，净系跑一张小字条，系冇办法可以查清真相。于是乎，李太清将李玉昌嘅尸首运翻去山东嘅时候，就同佢嘅遗孀临时商量，睇嚟玉昌嘅死系好可疑，因为仲有一件平时佢着嘅羊皮大衣咧，亦都系沾有血腥味。有一啲隐隐嘅血迹系未能够清杀干净，跟住临时就同意咧，委托李太清召集四乡八邻公开开棺检查下个尸身。结果一开棺发觉，唉，真系颈又有勒痕，尸身有啲地方都系青紫色，好明显有中毒嘅迹象。于是乎，李太清决定亲自上京告状，去找暴君统领衙门情帝控诉。这件案真的太过重要，一个查证委员竟然被一个知县毒杀，而且整个江苏省的官员竟然视若无睹，敷衍失责，甚至掩盖真相。于是暴君统领衙门就将这一封告状的材料递咗上去俾嘉庆皇帝睇，嘉庆皇帝当然系非常之震怒，觉得简直系千年未有嘅奇事，于是乎就要派钦差大臣处理，并且系缉捕在逃人员，因为原来当李玉昌嗰三个恶仆毒死咗主人之后，黄新汉一方面当然系俾咗一笔钱佢哋咧，亦都要写咗推荐信将李祥和顾祥推荐给不同的官员，里面 是做管家和随从，都帮他们安排一个新的出路。至于马连星的为人胆小，所以呢就只是要了他一笔钱呢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就算数了。好彩刑部的官员呢最后都能够将他们这三个在逃的恶仆缉捕归案，而黄新汉当然也是束手就擒。包场呢就难捉啲，因为他一听到风声呢就由山东就走咗去山西，最后都能够将他缉捕归案。咁当然呢一开始黄新汉嘅就乜嘢都唔认嘅。其实呢件案件呢都审咗成几个月。但係最后啊，因为嘉庆皇帝呢搵到山东巡抚吉伦呢係将李玉昌嘅灵柩呢係运到去刑部嗰度呢係进行呢一个进一步嘅检验呢，就真係证实咗佢係中毒。咁黄新汉知道再抵赖都冇用啦。再不认下去呢只会遭受更加严厉的审讯或者是皮肉之苦。于是乎这个惊天的大案呢终于是水落石出。嘉庆皇帝感到很震怒，觉得黄新汉这些行为真是天理难容，所以就要将他斩立决，要斩头。而王谷呢亦都是同恶相济的，包庇下属，收受贿赂。所以呢亦都是要判绞刑将他勒死。包场当然亦都是要处死啦，因为是助纣为虐，帮助黄新汉出谋划策毒死李玉昌，亦都要处死。而那几个恶仆李祥、顾祥、马连星是当然亦都是要死，特别是李祥特别坏啊。因为好多坏事都是他帮手策划和带头实施的，所以要将李祥押去李玉昌的坟墓面前呢，是将他的心挖出来去祭奠李玉昌的英灵。而且嘉庆皇帝亦都写了文宗诗呢，是悼念李玉昌，并且将这首诗亦都刻在李玉昌的墓碑那里。而且李玉昌呢亦都是被嘉庆皇帝追赠知府的名衔。由于李玉昌英年早逝冇仔生咧，嘉庆皇帝都系将佢个续兴生嘅仔咧当系李玉昌嘅仔，等佢唔好绝后，亦都系赏赐呢个佢呢个仔咧有举人嘅功名。咁而呢个李太清啊，不远千里为佢侄申冤，亦都系打倒一批贪官污吏。嘉庆皇帝认为佢忠义可嘉，所以赏赐咗佢武举人嘅名衔。咁都算係希望能够死者能够瞑目啦。透过呢一件曲折离奇嘅奇案呢，係充分揭示咗清朝吏治嘅腐败。去到嘉庆年间呢，清朝已经係无可避免咁样走向衰落。大部分嘅官员都係一係马虎失责，甚至係贪污枉法、廉耻扫地，社会风气败坏，所以他带去的三个仆人竟然都是会共同害死的主人。所以这一件案件呢是很值得大家深思。一方面可以看到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呢也都是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在阳光下的监督呢，其实呢很多掌权的官吏呢都是容易会以权谋私的。而吏治的腐败与否呢，亦都是正正是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所以呢，我认为这一本书呢是非常之好看的。大家有时间不妨拿刘建业这一本明清十大奇案来看看，相信大家都会深受启发。好啦，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拜拜。